柜放在哪里？大卫说，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约柜乃是神的脚的。我们的神住在天上，他的宝座安定在天上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他乐意把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神虽然他在天上，但他把他的脚一直延伸到地上。现在他的脚需要放在脚凳的地方。感谢主，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，就是来到约柜那里，来到约柜那里就是来到神的脚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每次来到神面前的都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。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服饰，因为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坐在主的脚前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能享受神的同在。所以基督的路乃是成长的道，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长。弟兄姊妹，在座的你们有几位，你们今天蒙恩得救已经几年？现在你在哪里？你仍旧在世界里吗？你仍旧是在旅社，你仍旧在基大的帐篷吗？你难道不愿意你所住的地方？你有没有一次有一个感觉说，我与那何等和睦人许久同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除非你有这种的决心，你才能开始这条上行。除非你发现你已经落在极难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世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到了有一天，你发现你在极难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我损失100万，这是我落在极难里面；如果明天国税局要我补交100万的税，你知道说我落在极难里面。但这个写诗的人，他落在极难。不是因为他遇见车祸，不是因为一个祸患在等着他，不是。等一等，我们看见他的急难，他所说的急难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救我，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。”他迟早有一天要发现，他这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就对诡诈的舌头说话，他对他宣战。他说：“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嫁给你？”本来我们的神是和我们的舌头宣战，因为我们的嘴唇乃是说谎的嘴唇，诡诈的舌头。但是我们从来不对我们的嘴唇宣战过，我们得意的很，我们觉得我们话说的比别人好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光中的话，你会发现你落在极难里面，你发现你的嘴唇不洁净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，你巴不得有人能拯救你脱离这种光景。就像保罗所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我们知道取死的身体事实上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刑罚。一个犯人呢，如果他犯了某一种罪，有一种刑罚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把另外一个尸首，完全死亡的尸首，这个尸首在上面长满了蛆，长满了虫子，然后呢，让那个尸体和这个活的人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，嘴巴对嘴巴，手对手，脚对脚，完全相对绑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保罗就在这种背景底下，他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”保罗落到极难里面，他说：“求你救我脱离这说谎的嘴唇、诡诈的舌头。”保罗说：“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保罗开始长进的原因，这个就是这个写上行诗的他们开始。 经屈掌于天，我们必须有这个觉悟，我们必须有这个觉醒。你发现说，原来我们是住在我们今天，所以今天那个嘴唇不洁净，因为我们住错了地方。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，应该住在迦南地。结果呢，我寄居在旅舍，在极大的帐篷中，我有活了，因为我和那愤怒和睦的人许久同住。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要认改。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诗篇120篇。从那里，从那一次的觉醒开始，我们慢慢这条路就往前走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。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这条路开始成长呢？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落在极难里面？什么时候你恨你自己？什么时候现在你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？神如何向我们说谎的嘴唇和诡诈舌头宣战，我们也宣战。我们要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弟兄姊妹，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勇士利剑和罗探木的炭火。以赛亚书第6章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我们发现我们嘴唇不洁净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，祭坛就是去代表十字架来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炭火就要接近我们。那这样你看见，我们就能从120篇就进步到120篇，然后到122篇，然后到123篇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成长的路乃是上行的路。简单的来说，这条路乃是登山的路。对于登山专家来讲，爬山不是一件简单，但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，现在我们要告诉自己说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基达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旅舍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死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，当你往山上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近江近乡情怯。你如果真的往上看，你发现我们这条路不是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成长路最后长到什么地方呢？乃是长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底生命有多成熟，乃是用我们与神中间的距离来测量的。不错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都在基督，我们应当活在神面前，我们个个都应当因信称义。但是就是我们经历来说，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肉体，许多时候我们居住在迷失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一个愿望？你有没有一个渴慕？说我落在极难里面，我愿意承载这个气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条路就是往上的道。那么等到你到了122篇的时候，那这里这一篇诗篇非常有意思。这里说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这一篇诗篇呢，对于读圣经的人，可以说带给他们一些难题，就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。因为很明显，你如果读122篇的话，那这个人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如果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是从死海那边沿着河谷往上走，最后我们可以到耶路撒冷，而且先到的地方是橄榄山。你如果读我们主耶稣的一生也是如此，特别路加福音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走了约旦河外的路，然后到了耶利哥，那么从耶利哥我们知道他就往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伯法其，也到了伯大尼，那都是橄榄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有朝圣的人，所有走这条路的人，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一站应该是橄榄山。那么橄榄山是这样，我如果是圣殿山的话，我们叫它圣殿山的东边有一座比它更高的山，那就是橄榄山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人从死海那里慢慢慢慢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他们唱诗篇120篇，然后121篇。那么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的时候， 那么到一到了橄榄山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能够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，能看见整个的圣殿？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们关于以色列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到了橄榄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整个的耶路撒冷到了你眼前。所以诗篇一百二十篇，严格说来，他们到了伯法其，他们到了橄榄山那个地方。那么他们站在橄榄山往西看的时候，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城，包括城墙在里面，都可以说收在这些里面。那么这些人何等的兴奋，他们目的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，他们终于已经快到耶路撒冷。他们搁一个山谷，对面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现在他们听见有人对我说：“我们往耶和华殿去。”我就欢喜。弟兄姊妹，因为我往耶和华殿去，因为你要往西安去，你走生命成长的路，我生命也成长。结果呢，我们就彼此相遇了。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相遇，并不是因为凭着社交把我们这些人绑在一起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俱乐部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不是这样。就是旧约以色列历史，他们每个人，有的人在伯特利，有的人可能在别示巴，有的人在别的任何地方，他们根本都不相识。不过因为他们有一条路是相同，他们要往西安大河去。特别等到他们快到橄榄山的时候，那现在你看，这个不是几家几家，这是成群成群。让他听见有人对我说：“我们往耶和华殿去。”我就欢喜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遇见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。我们所以遇见我们的弟兄和姊妹，因为我们到主面前去朝见他。我们永远是纵的关系，然后才是横的关系。今天世界上任何的俱乐部，任何的团体，他们是从横的关系在里面发展。今天许多的聚会点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，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。所以就是因为你蒙召，因为我蒙召，所以我往西安去，最后我们又相遇。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众的关系上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志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。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你往西安大道，我也往西安大道。所以现在我听见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欢喜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下面第二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我们晓得，只有当我们到了对岸，过了山谷以后，到了对岸以后，我们才到了对岸以后，那么我们才到了对岸以后，我们才算是进到耶路撒冷的城。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城，但是呢，很稀奇，这些人明明在橄榄山，我们怎么知道在橄榄山？因为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大家如果到过纽约都知道，如果你站在帝国大厦的底下，你看见的是帝国大厦，你没有看见整个曼哈顿，你看不见整个纽约，你看不见。除非你坐船，你到了自由女神那附近，然后你再往曼哈顿看，你往纽约看，那现在你可以说纽约被建造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122篇，如果说这个人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内，他怎么可能能看见能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？所以这个对于解经的人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。如果你的脚已经踩在门内， 你怎么能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是一座整齐的城呢？那明显的。